主题为母亲的角色，其定义和辩护。好，经文呢是创世纪一章的27-28节。刚说了，今天呢就是母亲节，是社会纪念母亲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在一定程度上挺好的，对吧？他们纪念我们母亲所做的，并且她社会上的一些贡献，这个是社会这样做是好的事情。其实圣经也吩咐我们，我们要尊重母亲的，我们要尊重母亲的。在类似于出埃及记20章的12节，我们会发现孝敬的命令不仅仅是向父亲说的，并且是向父母说的。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孩子需要孝和敬的不仅仅是爸爸啊，也是母亲嘛，也是妈妈。圣经也告诉我们，丈夫和孩子必要颂扬做好母亲的。在这个箴言31章28节，他说他的众子起来称颂他，他的丈夫也夸奖他说。其实做母亲的，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有该得的称颂和夸奖，这是应当存在的。但是好像我们过这个母亲节的这个日子呢，我们要可能从社会的视角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尊重母亲，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比较难回答的问题。为何要强调母亲她的角色和贡献？其实很多人在他看来，我们都是进化来的，我们不过就是进化更好的动物而已。那他会看，你看，动物它呢，它也有生育的，对吧？它也有带它们小动物的，我们只是更高级一点。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怀这种态度的人的母亲呢，就是顺其自然的。并且这样的它更多归于天性嘛。包括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关于母亲的教导，就是这是一种天性嘛。但是这个不只是降低母亲的贡献吗？我觉得是。我觉得我们把母亲的工作只限为一种自然的现象，那不好意思，我们只是你在称你母亲为动物了，对吧？我觉得这个不是尊重母亲。社会很多人呢，他对母亲的这个贡献呢，他看怎么看待呢？他看为一种可能社会上的一些价值嘛。我们知道呢，如果这个中国要继续生存下来，那我们需要有什么？我们需要有孩子。因此呢，他会从社会贡献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考虑。你看，母亲多么伟大，给我们培养第二代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呢，其实母亲呢，她不仅仅是有社会贡献，她确实有更高的价值，她的价值是一种神圣的价值，而且是天主赐予她的。因此一个敬畏天主的母亲是更值得去纪念的，尊重的，也是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我们刚读的是创世纪第一章呢，你说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学习关于母亲？好像这个经文跟母亲没关系。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无论是关于丈夫的道理也好，家庭的道理，孩子的道理，无论是耶稣基督或者其他的使徒们先知，经常会从哪里开始讲起这些问题呢？比如说有一个人问耶稣关于离婚的，关于婚姻的道理，然后呢他就怎么给他解释，他就在马太福音19章说，耶稣回答说，造万物的主起初造人，造一男一女，他是从天主造的次序和制度来开始分析这些问题。同样呢，我们也知道保罗他要讲解释妇人在教会中的角色，那么他要从哪里开始讲起呢？他说不许妇人讲道，也不许僭越丈夫，要当只当沉静。13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他从哪里开始讲解天主 关于这个男女关系的这些原则，它是从创世来开始讲起。所以我今天就效法他们的榜样，然后我们就从一章的27到28节来考虑这个问题。好，我们今天呢首先呢我们得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定义母亲角色，如何定义母亲，这个母亲角色，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就从我们28节来看，我们发现创造其实也天主创造了男女，也创造了这个母亲角色。我们发现母亲角色是与创造有关系的。天主造人的时候，他给他们责任啊。我要你注意28节，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中，他给他们有哪些责任？第一呢，在28节，天主许赋予他们，向他们说，后面四个字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后面我们知道也有管辖动物和自然界的这样的责任，但是为了这个成全完成这样的责任和任务，天主也创造了两个角色来成全，也就是说他给他们任务，但是没有这样说，他说好，我要你们做这两个事情，我要你有管理，同时我要你生养众多，但是你们自己想办法去吧啊！我不告诉你怎么去做，没有，他也有分配工作的这样的命令。你说他分配工作是怎么分配的工作？他是按照两个不同的角色分配了工作。在前一节经文27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造出来的就像天主的形象。然后后面他说，他造的有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是造男，后面是造女。我要明白，造男和造女，男人和女人都是照着天主的形象造的，没有一个高，没有一个低的，他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都是照着天主的形象造的，并且是有天主赐予他超越性的价值。好，但是他是分两个不同的角色。天主在创造两个角色的这个行动中，他强调了男女的重要性，并且设立了人不可废去的界限。我让你明白，不可废去的界限。就是人想废去这个界限是不可能的。好，如果男人开始生孩子，对吧？那我们在这时候可以说，你看天主没有立这个界限，好，但是天主很明显立了一些界限，并且强调了这些界限。这不是，这是自然界也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在格林多这个前书11章11节，圣经也这样说，他说，然而照着主安排，你注意这个字，照着主安排，男不能无女，女不能无男。他的意思是，天主他所设立的不可废的秩序中呢，有互相弥补的，互相有需要的两个角色。我可以说，所做的每一个男人都是从女人出来的，对不对？这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事实。所以你觉得你是个男人，你厉害，但你别忘了谁生了你，是吧？圣经也告诉我们，他创造了这两个不能说独立的，就是弟兄不能说我不用女人。女人你别说我不用男人，我不需要。好，这不是天主造的这个制度。主说男不能无女，女不能无男。现在我们社会就是在暂时他们现在的这种特别变态的方式。什么方式？我不用异性的这样的关系，我可以随着我的意思啊，然后成就我自己的私欲和情欲的，然后我会好的，我不会有任何问题，可以满足，我可以不要一个丈夫，我可以不要个妻子，同样满足自己了。不好意思，这个不是天主设立的规矩。 这个我们可以在创世纪二章的十八节看到，圣经如此说的，耶和华天主说人独居不好。你注意他没有说亚当独居不好。有时候我们解释的时候也要强调亚当，因为当时女人还没有被造，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是跟亚当，但是他这里没有说亚当，他说的是人，这个挺重要的。天主没有叫我们独立存在的，他没有叫我们不需要异性关系的。天主创造人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自己。这个我要再强调这个概念。天主造亚当夏娃，立了婚姻关系，给女人生孩子做母亲的这样的能力，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他。在格罗西书一章的十六节，圣经如此说，他说因为万物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有形的无形的，有位的他说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靠他造的，也是后面说什么为他造的，创造不只是他创造的，创造的目的是为他创造的。我可以说婚姻关系不是为了满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你的需求，它是为了荣耀天主。你生孩子母亲的这个角色不是为了你自己可以有你所盼望的人生啊，它其实给你这样的一个能力和这样的心，为了成全他的旨意。也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经常认为我们可以凭着自己和身边的人过一个有意义的满足的这样的生活，但是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天主创造我们是有目的的，他是为了自己创造我们的。当我们理了创造我们的主，实际上我们已经脱离了生命的意义，非常重要。我特别喜欢诗篇一百篇第三节，他如此说，应当知道为耶和华是天主，创造我们的乃是主。后面四个字是什么？并非自造。好像我们忽略这个概念，我是被造之物，那如果我是被造之物，那造物主是已经对我是有设定的旨意和目的。不认识他，不成就他创造我创造的事，那实际上我不能满足我被创造的意义。因此我总会觉得我生活好像不完美，缺少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一起生活。很多人说啊，我婚姻这关系呢，只是我找一个我愿意跟他一起生活的人，不是这么简单，对吧？它是什么？是两个扮演不同角色的人，共同追求天主的事情和成全天主的旨意，这个是婚姻关系。当你有两个人，都愿意扮演天主已经预定他扮演的角色，并且都有一个方向，就是荣耀天主，成全天主的旨意，那你已经成就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而特别美满的关系。好，这个就是天主造婚姻的目的。好，如果我们忽略天主在婚姻中所设立的旨意以设定的意义，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婚姻好不到哪里去了。是你可以结婚，你可以找一个跟你一起过人生的这个路上，好，但是它会有天主原来设计婚姻有的那种美满和祝福吗？不会有的，因为你们不再成全天主要你成全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说这么多，你说牧师你不是讲母亲吗？其实我要你明白母亲的角色 也是如此的。我们不要觉得我生孩子或者说天主给我这个小宝贝是为了为了满足我的需求。好，天主实际上也是在母亲的角色，也要成全他的意志，他的旨意。天主造了男人，给了他一个角色，他叫他做什么？工作养家，成就天主的旨意。二章十五节，圣经说耶和华将他按在伊甸园中，使他栽培看守，他有责任了。好，种地养家，天主造女人呢，是帮助她丈夫成就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意志。这个我们二章十八节看到，耶和华天主说：“人住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帮助他。好，其中的任务包含着什么？一章的二十八节，圣样众多，遍满了地。也就是说，天主创造母亲的角色是为了成就他的旨意，也是两个人在这个事情上扮演不同的角色，目的是做什么？最终还是要成全天主要我们成全的。所以在孩子这个事情上啊，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们？是，他们是天主的祝福，他们是天主所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天主给我们孩子也是要成就他的意思。因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把他看到一种赏赐嘛，对不对？为什么天主教给我，那我应该做什么？我的目的应该把这些教育天主，对吧？主啊，接着我的孩子成全你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天主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就设立了母亲的角色，并且在他设立了妻子和母亲角色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他许福于他们，他祝福了，说这是我喜悦的，这是我喜悦的。好，所以在我们思考母亲角色和现在社会，我们就一下子发现好像脱节了嘛。他必须在天主所制定的范围之外寻找意义，并且定义母亲的价值。那么在我们脱了天主，我们发现没有什么支撑嘛，他更多母亲就被视为一种社会工具嘛。你是做我们需要你做的。我记得有一个学校的老师就这样说，现在中国女人太自私了，不愿意给社会生孩子。我就悄悄地跟我朋友说，我也不愿意为社会生孩子，对吧？他们脱了天主所预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旨意范围，实际上你发现就成为一种生产，你给社会扔一些宝宝过去，对吧？没有任何价值。其实现在就是这样子嘛，社会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孩子？你不能自己教育，义务教育，你得给我们教育，这孩子是我的。好，这是一个大大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把母亲角色，把天主设立和他在其中的美意给断掉了，结果他们就得自己找意义和价值。我要你再考虑到，我们刚提到创造与母亲角色，第二点我要你考虑的是救赎与母亲角色。这种主题也许能帮我们去理解定义母亲的角色是什么。那何谓救主与母亲的角色呢？咱们在创世纪一章看到他造了亚当夏娃，他也给他们生养众多的命令，但是不多久我发现人类就陷入罪恶中嘛。陷入罪恶中也是夏娃选择吃，亚当选择被你天主吃，两个人陷入罪恶中。天主告诉他们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虽然 死亡来到世上，但是天主借着母亲的角色把生命再次讲到世上。你说什么意思？咱们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圣经这样说：我又使你的 你和女人的女人彼此为仇，你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将伤损你的头，你将伤损他的脚跟。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应许，这是在撒旦咒诅魔鬼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咒诅了魔鬼，然后呢，他说：你虽然这样污秽了我所创造的，我要通过一个方法来把它挽回，把它救赎了。你什么方法呢？你母亲的角色。这非常有意思。他说：谁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圣经中天主给了母亲一个非常神圣的地位，天主要通过女人成就她的救赎，成就她的救赎。你注意，他没有说亚当要救你们，没有，他说女人的后裔。当天主咒诅罪恶的时候，他也给了人类一种应许，要通过女人的后裔，要通过母亲的角色实行他的救赎。亚当听完这样的应许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创世纪三章二十节，亚当与他妻起名为夏娃。你没有考虑过夏娃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起名字，因为他是一切生民的母。他夏娃的意思是生，生命的生，也就是在他看到罪和罪所带来的死亡，他在他媳妇那里看见了生命的盼望。因为天主应许说：我必借着女人的后裔伤撒旦的头，并救赎人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盼望也是存在于四章一节。他在四章一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亚当和他妻夏娃同室，怀孕生该隐，说：主使我得了男子。他们在盼望着从天主而来的后裔。后来他们发现生的该隐，以为这是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哪一位，后面发现他不是，并且把他弟亚伯给杀了。如果我们看第五章，发现他生了塞特的时候，他说：主给我们一个代替该隐的，名叫塞特。我们知道基督降生也是女人所生，是不是？加拉太书四章的四到五节，在这里他说：及至时候满足，天主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这个女子是指谁吗？玛利亚。属律法管辖，要把律法所管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的意思是什么？天主选择以什么方式拯救人类？他是通过母亲的角色，一个愿意遵行天主话语的夫妻俩，并且他们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来引进救世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啊，也是说明什么？说明天主看重母亲的角色，并且看重一个愿意生小孩子的妇人。虽然天主已经成全了他的救赎，救主已经降世为人了，但是母亲的角色还是与救赎还是与拯救是没有办法脱节的。你说什么意思？咱们看帖摩太前书二章的十五节，圣经如此说：妇人若常有信心、爱心、圣洁、谨守，必因后面说什么？ 禅子得救。禅子得救，那这里拯救的意思不是灵魂的拯救，乃是从罪和罪的诱惑得救吗？撒旦要破坏家庭，要破坏天主的计划，破坏天主所设立的制度。但若有一个妇人说，我愿意信主，我愿意做母亲，我愿意培养我的孩子，天主在说什么？他能借着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爱心，这样的圣洁，这样的谨守，并且愿意趁子之心来使他胜过撒旦的诡计和撒旦的诱惑。哇，他能救人脱离他们的私欲和他们的自私，使他们能够为天主过日子。你说牧师你什么意思？好，我想让大家明白，天主给母亲的角色不仅仅是为了社会的存留，为了人类能够继续留活位在地上，其实天主也是有非常神圣而属灵的意义在其中。母亲确实是有非常神圣的价值。我们也可以学一学关于母亲与圣经教训母亲的角色。圣经也是强调母亲，并且教导我们关于母亲的。有很多圣经篇幅都是要给我们讲母亲的。我们发现圣经教训我们母亲呢，不只是一个生产的工具，它是一个有责任的，并且自己心上有意愿，有愿意的心去教养教导他自己的孩子。在母亲的角色中，天主不仅仅是给我们有办法留后代，他是给我们办法能够教养和带领后代跟随耶稣基督的。那我们经常会提到，比如说《申命记》六章的六到七节，圣经这样说：“我尽所吩咐你这一切话，你得记在心里，你当引请教训，教训你子。”然后我们经常会把这个交给父亲的责任，这是你该做的，父亲，这是你应该做的。我们明白父亲最终是有教导孩子的责任，但是我要你注意这里所形容的。我们知道父亲是家庭的头，但是这个经文意味着母亲也有教导孩子的至心的权利和责任。因为他后面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水卧行其，常以此为训诲。问你，爸爸起来工作的时候，谁陪着孩子起床做该做的东西？谁晚上在爸爸还在忙工作的时候，养家庭的事的时候，在带孩子睡觉呢？是母亲。我们经常忽略母亲在这命令中的责任和本分。在箴言一章八节，他是这样说的：“我耳听从你父的训诲，不可违弃你母的指教。”那说明什么？说明母亲的角色是与教训有关系的。母亲的角色是一个指教的角色，她不是一个，好，孩子生了，交给父亲，对吧？你来管，我不管了。教养，哎，你来教，你来教训，没有，她是一个，圣经告诉我们，母亲是有指教的责任和本分。六章的二十节，圣经如此说：“我儿，遵守你父的命令，不可离弃你母的指教。”再次强调这个概念。有时候我们好像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特别忽略这个事实。我们认为教训是父亲的责任，但是圣经也说同时是母亲的责任。这样的概念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圣经中它出现很多的例子。一个就是帖摩太嘛，在帖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他说：“想起你无伪的信心，从你祖母罗伊和你母尤尼吉有这样的信心，我深信 你也这样有这样的信心。其实在帖摩太后书三章他说什么，你从又明白圣经。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如何明白圣经？不就是从他的祖母罗伊和他的母亲尤基里吗？对吧？所以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责任和本分，他是教导的，他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我们经常强调他是要有怜悯，要爱他，要感情方面的教养，这个都是对的，对吧？我们不反对这个，确实应该存在，但是他也是有教导的，教养的这样的责任。在圣经中，我发现母亲的角色也是，值得尊重的，她是应当得到孩子的尊重，并且得到丈夫的认可。圣经没有吩咐我们单单的孝敬父亲，母亲也是孩子孝敬的这个责任对象。在26:2-3，他说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说叫你得福在世长寿。所以孩子们，所在的每一个孩子们，我今天在母亲节要告诉你，你孝敬你的母亲是你的本分。他不是说我听我爸的，没有，你要听你母亲的，因为这是圣经所命令的。利未记旧约圣经也是如此，19:13，圣经说你们个人都按当敬畏谁？父亲，父母，母亲也包含在内。所以不只是一种孝敬，应该是一种敬畏啊！特别是儿子，特别在母亲这方面有问题，我们觉得我父亲呢，我可以敬畏他，我言语上面会尊重他，但是我母亲他什么都不是，好，这是违背圣经教学的。母亲需要是值得我们的敬畏，不敬畏自己母亲的儿子子女都是违背圣经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尊敬他。好，箴言23:22，圣经这样说，你须听从你父，不可请我你老母。好，圣经告诉我们，哪怕他年纪大了，你年纪大了，你不能请母他，你不能不尊重他。天主告诉我们，以母亲的角色，一个培养好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是指的我们尊重的，是我们必须尊重的。下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刚读的经文，箴言31:28-29，他的众子起来称颂他，他的丈夫也夸奖他，说他丈夫和孩子在说什么。他说才德的女子甚多，你更超越一切。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好女人可能存在挺多的，但是你比他们一切都好，你有超越性。看到一个能带领好教养好自己孩子的母亲，不仅应该受到孩子的尊敬，她应该受到她丈夫的尊敬，她丈夫应该看重她的价值，并且口头上夸奖她。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还没有遵守关于母亲的这样的教导。发现母亲角色不仅仅是与圣经教导有关系，母亲角色也是常用来教导我们关于天主。天主经常会以母亲的这样的爱，母亲这样的心来教导我们关于他。咱不要忘了，虽然天主他是以男他来形容自己，但是他经常会以母亲的心来叫我们明白他所有的心。我们可以这样说，天主没有仅仅造男人按照他的形状，他是按照他的形状造男也造女，是不是？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男和女在他们遵守天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中，他们所表达的表现的天主的他的本质是可能不一样的。好， 但是同样也是教导我们认识天主。比如说天主在描述他将要安慰的以色列，你看他怎么说，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三节，他这样说，你们受我安慰，又如受母安慰。他在说什么？我安慰你们，我会安慰你们，就像你们的母亲一样。你们必以耶路撒冷的安慰的安慰，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也可以在别的经文出处啊，就是在何西阿，他也提了这样的事情：我养育以法莲如同孩子，是吧？他形容自己与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爱，他们的帮助，常常抑制他，常常的去爱他。他说我用仁爱仁慈的绳，灰爱的所吸引他，对吧？他形容的是一种母亲和孩子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在世上没有完美的母亲，但是我们顺服天主，并且被圣灵感化，能够活出天主的爱、天主的安慰、天主的怜悯、天主的仁慈，在我们家中的时候，我们在传扬天主的本质，非常重要。因此，母亲是有超越性的价值。对，在别的地方，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天主也告诉我们，其实母亲有时候做不到，不做天主要我们做的。比如说，妇人岂能忘记自己乳养的婴孩？因为这个不是经常看见的事情，我们不会经常看到一个宝宝被父母特别是被母亲给扔掉的，对吧？不连续自己所生的子吗？但是后面的时候，妇人总或忘子，我必不忘记你。他说，虽然在世上我们会看到悖逆的父母、悖逆的母亲会不要自己的孩子，但是我呀，我不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天主是用什么，他其实是用母亲的角色来让我们明白他的一些做事情的方式。这个也说明什么？我们在生活中，母亲的爱、母亲的仁慈、母亲的怜悯、母亲的指教，这个都是反映天主存在的本质，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们看第二件事情，对母亲角色的攻击，对母亲角色的攻击。好，我们看到创世纪一章，天主设立了一男一女，并且给他们生养众多的命令，是吧？但我发现有一个攻击了，有一件事情攻击了天主给母亲的这样角色，是什么攻击呢？第一个攻击是罪恶对母亲角色的攻击，他罪恶实际上害了夏娃能够做母亲的能力。在创世纪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看到天主关于罪恶的这个咒诅，他向女人说什么？我又对女人说，我必使你怀胎多受苦楚，产子必艰难。这个是之前在罪恶之前不存在的。你必怜悯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禁止你们吃那树上的果子，他必因为你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吃地里所长的。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天主将他们的罪的后果告诉他们。罪的后果是什么？犯罪的后果就是加强人行出天主旨意的难度。哇，你明白他在说什么？那天主的旨意是什么？一章二十八节，天主虚浮于他们，向他们说，生养更多，编满了地，地都属于你们管辖，你们应该管辖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那么他们犯罪之后，他针对他们俩说的话，一个是生产难，对不对？一个是孩子生产的会困难，会各种各样的这个是必很难了。但对丈夫说什么？ 你管理的责任也会变成什么？变成难了。这非常重要。在十七节，主不是叫男人管辖天主造的世界吗？看守啊，养家呀。在他犯罪之后，这个任务变得难，对吧？女人不是要做陪友吗？要帮助她的丈夫，要成全天主生养众多的这样的命令吗？那最加强了妻子独立的心智。我让你注意，你丈夫要管辖你，他这个是在说什么？他不会自然的顺服丈夫做陪友帮助他，他会加强他独立的心智，他不愿意帮助做帮助者，他要管辖丈夫。你注意第十七节说什么？你对又对亚当说：“你既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听从你妻。”实际上他们的罪就是改变了天主已经设立的制度，就是夏娃说你要吃这个，亚当说行，听你的，对吧？所以这个罪呢，加强了遵行天主旨意的难度。一个程度是独立心智要强了，第二呢是罪恶导致生产变得很困难了。那我可以这样说，人犯罪，罪恶的后果本身就是对母亲角色的一个攻击。我的意思是，如我们不需要撒旦做什么，如果人顺其自然，母亲不会有天主要他有的角色，他不会自然而然活出天主要他做的。这个我们有历史证据，我们可以看拜假神的也好，可以看无神论者也好，唯物主义者也好，你都会发现一个特征：不重视母亲，母亲的角色不重要，要不女人就是男人的玩具，要不女人呢就是控制一切，不教养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会发现，罪恶自然的后果就是人很难，除非是依靠天主的救赎和他的能力成全天主要他成全的事情。在当今社会，母亲的角色也被轻视。如果有一位女性选择成为母亲，基督在家里管教孩子，照顾孩子，教养孩子，而不去追求职业生涯，她往往被社会看成缺乏抱负和自尊的二等公民。你不给社会产生什么好东西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从一种堕落的心出来的，他们是从被咒诅的这样的心智出来的，他们的罪心认为顺服丈夫生孩子它是一种羞辱，它是一种艰难。我们看社会上对孩子的态度，对生孩子的态度，哇，这是一个我不会做的事情，太难了，我不愿意了。然而天主的看法完全不同。那些忽视母亲责任的这个女性，在天主面前将来会受审问的，对吧？其实他们看不到，其实拥有天主这样的一个祝福真的是一种神圣超越性的祝福，他的角色也是天主赐福这虚福语的一种重要的角色。首先呢，我们发现圣经他不低估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职分，他是强调他。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正如天主所重视的那样。所以我们有本身人们隐罪而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第二呢，对母亲角色的攻击，我觉得是来自社会上风俗。其实他也会对母亲，特别是现代的人对母亲的攻击是特别直接的。正如其实魔鬼从一开始就是反对天主旨意和创造一样，如今社会的风俗也是在受他影响。人类的文化很多已经变成了工具，谁的工具？撒旦的工具，用来做什么？攻击天主和他所设立的制度，其中非常明确的包含着母亲的角色，他是被社会攻击的。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概念，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这个我们之前看过，我也不用读了。但是他说凡是顺从世上的风俗，空中掌权的，就是现在引诱那悖逆天主人的邪魔。我明白现在的风俗就有一个人来引导的，就是魔鬼嘛。魔鬼其实有他的目的，他也是在用这种文化，人类文化来做一个工具，来拆毁家庭，拆毁母亲的角色。其实我们看电影，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好的婚姻关系，都是什么出轨故事，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要给人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婚姻都是那样的，对吧？你找不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动画片中，没有一个好的聪明的爸爸，都是傻瓜，都是笨蛋。没有一个，你也许我不知道啊，因为我看这个儿童这种东西看得少。但如果你说确实有一个，那你可以跟我说。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攻击家庭的。你爸就是一个傻瓜嘛，你妈稍微有点智慧，但你爸啥都不是啊，都是这样的。你能想到在电影中有一个牧者？有一个牧师不是一个坏蛋吗？没有一个，都是坏的。要不妥协于社会的那种啊，我信的我也心里知道是假的，要不就是那种特别犯罪的，特别变态的。这是什么？撒旦的攻击吗？同样他也在攻击母亲吗？他在攻击母亲的角色。这个非常有意思，撒旦在用什么？实际上他在用人的骄傲，人的自私，他是把人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放大。这个我们可以在帖摩太后书三章看到了，他提到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为什么危险？他说那是人必直指顾忌。天主形容撒旦的诡诈和阴谋，他怎么形容呢？他说他们首先第一个特征就是只懂管自己。他形容的是一非常自私自我为本的人。然后到后面他说什么？他说贪财自夸，骄纵，毁谤，违逆父母啊，这个是违背父母，也是对家庭的攻击啊，辜负恩典的，心不清洁。第三节说什么？污亲情，也就是家中的这样的感情是不存在的。他是在做什么？他是叫人追求自我了。你会发现母亲的角色，丈夫的角色，爸爸的角色也是如此，家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一个放弃自我，考虑别人的益处。当他把自我这个心放大了，你会发现第一个受攻击的嘛，就是家庭关系。 当我存在就是为了我的存在，我的利益最大化，那家庭一下子就散了。当我作为妻子，我存在就是为了我存在，那丈夫拜拜了。如果丈夫就是为了我存在而存在的，那妻子我不要了。如果妈妈说我就是要幸福，当女人说我只是需要过我喜欢过的日子，我们发现没有不会出现母亲的心了，这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撒旦在通过人的自私毁坏母亲的角色。其实社会特别爱说母亲的好话，哎呀，母亲真伟大，哎，母亲的声音真的是伟大，母亲的贡献怎么样啊，说的很多，但是都是虚话。为什么我知道是虚话？因为现在没有人愿意做母亲，没有一个，没有愿意做。如果他生，就是因为那个上面的人逼迫他，婆婆就是我给他生了一个，他终于可以不管我了。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存在，口头上说哎，母亲真好，但是实际上心里存的是什么？我讨厌这个角色，我可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发现其实母亲角色确实是被攻击的。那最后我没时间了，都12:30，我给你提一件事情，那如何重视母亲的角色，如何可以从一个不明白而讨厌母亲角色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变成一个爱母亲按圣经一样重视这个角色的，怎么可以变成一个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的一个妇人到一个盼望能够结婚生孩子的妇人？其实这个过于特别简单，不复杂。我们必须相信和遵守圣经关于家庭的教训，就是这么简单的。你说牧师你是什么意思的？天主是设立婚姻关系的，他立了家庭这样的一个小家庭单位的，这是他做的。天主知道人的需要，他知道孩子的需要，他知道丈夫和妻子的需要，天主是清楚的，他明白，他知道。我不能比天主懂得，你也不能比天主有智慧。好，那你说我怎么样可以维护家庭，重视家庭？很简单，相信天主关于家庭的教导，并遵守他关于家庭的吩咐。我可以说迫害家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小谎言是，哎呀，你嫁给谁都不重要，主要是你俩高兴就行了。没有，天主有教训，说光和黑暗有什么相处，对吧？信主的和非信徒有什么相处？如果你爱你的家庭，你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因为天主说不干，对吧？一个特别好的迫害家庭的方式就是，哎呀，我知道天主说如果我不得孩子，我不爱我孩子，但是天主不懂，我真的是无法下手了。那你是在做什么？你是在迫害你的家庭。因为唯一能够重视家庭，重视母亲角色，重视家庭中天主存在的这种超越性的价值，那首先必须从相信和遵守开始。如果我们靠社会的智慧，以后啊，社会的智慧理解自己的角色，理解自己的家庭，治理自己的家庭，那我们完蛋了，我们完蛋了。雅各3:15-17如此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他说有一种这个智慧，就是地上的智慧，世上的智慧，社会上的智慧， 他是属地的，是属于情欲的，是属于谁的？魔鬼的。十七节说，何处有嫉妒纷争，就是何处有鸾和诸般的恶事。他的意思是，世上的智慧生世上的果子。如果你说我要重视家庭，相信和遵守天主的教训，为什么？十七节，从上头来的智慧，首先是清洁的，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不偏待人，不加谋为善。好，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当我们说天主的智慧是超越人的智慧，我愿意从天主的智慧，不从人的智慧，那发现我们家庭会充满什么？它是个清洁的家庭，一个和平的家庭，一个温良的家庭，一个柔顺的家庭，一个蛮有怜悯的家庭，一个多结善果的家庭，一个不偏待人的家庭，是一个不加谋为善的家庭。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了世上的智慧，而不是地上的智慧。这是我们必须明白的。天主教我们要教导人如何去爱自己的孩子，做好母亲的工作。你说这个很奇怪吗？对于社会的人来说，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你不用叫一个母亲做母亲，因为她是天性的。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在提多书二章的四到五节，圣经如此说：你当教训幼年年幼妇人。他说经正爱丈夫爱子女。实际上他说这个年轻的孩子年轻的妇人需要明白如何做妻子，如何爱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是从小到大听的社会的那一套东西，他不知道如何爱孩子，他不知道做母亲的，他不知道怎么去做，他不重视这个角色。因此呢，需要教导他去爱自己的孩子，自守纯洁这个贞洁。后面是安分在家，善良顺服丈夫，免得天主的道理被人毁谤。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如何重视母亲的角色呢？首先必须从相信并遵守天主的话语，他关于家庭的教训开始。天主的智慧是超越人的智慧，人的智慧是生各种各样的情欲，天主的智慧才生和平，才生清浅。如果你要如此的家庭，你必须从如此的渠道获得这个智慧。如果你觉得我可以试上来他们这一套，那你试试，但是结果不会特别的好。这里说要教训他爱丈夫，教训他爱子女，后面说要安分在家，终是他的本分，他的份嘛，天主给他的份，这是从天主所赐的，天主给了他，这是一种礼物，我们把它看成一种重担，这是对妇人最大的一个礼物。你可以培养你自己的孩子，你可以照养他们，你可以虽然你在跟他时间可能只有十八二十年的时间在一起，但这个时间是天主赐给你的，然后你要浪费掉了，我不能理解。有的时候我们说哇，男人就是有最重要的任务，天主把教会的事情给他让他讲道，没有，难道我们的孩子不比我们讲的道重要吗？好像我不太理解母亲的角色和他的重要性。可以这样说，社会只重视母亲对社会的贡献，但是不理解母亲神圣的地位。我也希望今天通过母亲节，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做什么样的母亲，也可以明白所在的所有的孩子们，你们听我说啊，重视你的母亲，尊敬你的母亲，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说这个会影响你在世上的长寿。就如果你不想活到六十岁，那你骂你的妈吧，你看效果如何。天主的话是会有应验的，天主要你尊重他们。